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赞助，为您带来健康与智慧的双重呵护，志在身边，健康相伴。中国移动祝您新年安康，百病不侵。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赞助，为你带来健康与智慧的双重呵护，志在身边，健康相伴。中国移动祝你新年安康，百病不侵。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赞助，为您带来健康与智慧的双重呵护，自在身边，健康相伴。中国移动祝您新年安康，百病不侵。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大家收听聊什么聊。我们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百无禁忌 Real Talk， 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小雷。
大家好，我是老王。
大家好，我是雪饼。
大家好，我是小黑。
大家好，我是二师兄。
欢迎啊！今天呢是我们一期春节后第一次来录制的节目。春节我们断更了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啊。
是。
今天我们五个跟大家录这么一期节目，其实呢是想打一个这个时间差，因为春节期间我们都在忙嘛，初二到初八都在演出。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其实，在所有人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上班之后，我们今天再坐下来，重新把这个龙年的春节好好的复盘一下。也重新把这个龙年春节里的一些让我们觉得温暖的、幸福的、健康的、小确幸的这种点，我们都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小小的复盘和分享，好吧？那今天呢，这五位嘛，所以人比较多，所以咱们今天就可以畅所欲言。因为确实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节目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还是想要加入咱们听友群的话，还是这个老习惯，直接在节目最后结尾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听到这个。这个加入的方式啊，我们直接就进入主题吧，好不好？既然聊到这个春节呢，虽然今天已经进入了正式工作的这个日子了，窗外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马路上人比较稀少了，已经没有以前春节初二啊、初五啊那会儿全是人啊，西安整个街上就像爆炸了，全是人的这种盛景，那这就是一个春节结束的过去。过去了是过去了，但是呢，很多美好的春节的一些东西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今天呢，跟这几位啊，虽然大家可能春节期间演出都有不少的演出，也可能也有一些走亲戚，但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个春节会不会跟以往有些不一样。因为这个春节其实跟过往的特殊三年相比，今年算是正儿八经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一个春节。其实很多官方或者是民间大家都在期待说，今年包括春晚会有什么露出啊，今年春节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其实我们结合着包括自身各自回到家里面过节的这些点点滴滴，咱们先简单的先聊一下。首先先简单聊一下大家各自对今年整个这个春节你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况，你觉得是今年这个春节让你觉得过得特别温暖有意思，一般没意思，我就压根不爱过。你是属于哪一个区间范围里的那种？
我没品出来味道，
就过，就感觉就过去了。
主要是太快
哦。
你像我们这种在，其实不是西安土著的啊，就是在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嘛。过年的话就是，然后又牵扯到咱这个工作性质。其实我停留在家里的时间总共就三天。我
是三十是吧？
对，二十九、三十、初一。然后我初二早上就来了，来西安了，所以就很短。很短。然后，但是这三天我还是利用的比较好，把我觉得该一起吃饭的朋友啊、亲戚啊，我一一都打了个招呼啊，都聚了聚，就觉得还是有点太短了。
那咱就说说就是这个过节回家的这几天。雪饼的温暖，这个春节有什么样？
哎呀，我感觉因为我们家所有家人都住得很近，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一大家都在西安啊，就感觉每年其实过不过节都差不多，就是过节就是稍微有点仪式感，说一家人做一大桌子饭，就那种咱那种老圆木桌，然后剪个红布贴个春联啥的，就是感觉跟往常差不多，除了可能现在就是不让放炮了。
你真正属于在家过年的，像小黑是从三十到初二嘛？ 你是哪几天？
我每天都在家，每天跟我爷爷奶奶啥住的都非常近，然后都一个村拆完之后都在一个小区里头呢。
我自觉的就把家底就爆出来了，
所以就
是
没有特对，没有啥感觉，就是感觉这两天过节了，热闹，人都聚齐了。
老王的感觉有
了，我是对过年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任何感觉，是因为可能
你现在攥一下拳头，
没有意识了，没有意识了。是这样，因为从参加工作开始，包括后来有时候在他们演出啊，真的，我就发现我如果没有演出，我过年也正在单位值班了。然后有演出就来演出，没有演出就在单位值班。然后我老婆因为跟我职业一样，所以基本上我跟我老婆其实上在家待的时间，甚至可能没有小黑在家待的时间长。就是我跟我老婆可能我们在家里可能就在三十那一天，三十初一两天。因为三十那天我还在上班。然后到初一那天才睡。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其实年味好像真的越来越淡了，而且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反而有点混乱了。
对，
过年反而会打破现有的一些就是这种身体的习惯了。
陕西年味最浓地区的陕北的朋友，
是我其实这个年过得还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从过年然后一直到
你回家待了几天，
主要我没有在陕北老家过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慢慢的他去年也会走路了。就是我现在开始带着他，就比如说其实一些往年一些就是很不太注重仪式感的这些东西，因为有了孩子以后，然后我又把它重新拾起来了。就比如说贴春联，就比如说我会带着他，然后一起去让他看着，然后我在那贴春联，然后会带着他去看外面总有人在放烟花。然后让他听，而且他听到烟花特别兴奋。他听到烟花特别兴奋。所以说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以前我其实不太看春晚，春晚的事情不太看，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哎，其实我想告诉他，其实这就是过年的大概的一个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OK，
对对对，大概是。
哎，就想跟大家咱先聊的第一个话题，就刚刚说了这个温暖的瞬间。其实，因为年味淡了，其实温暖的那个共鸣的东西好像就少了很多。其实确实是越来越少，要么就是年龄大了。就像刚刚老王，包括像我们这个年纪，人过三十五之后，其实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说上已经五老了，下有小，其实对于家庭的那种春节的那种依赖感就越来越弱，反而是你和你的老婆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年味儿，哪儿就是家，是这种感觉。那其实像有的，你像小黑啊、雪饼啊，这都还没结婚，那可能各自对年味儿的理解不一样。那我们先聊一下，刚刚有这么一个点，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是需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就是大家不管这个春节有没有年味儿，总是在春节期间会有那种温暖的那种小感觉，那一刻人觉得蛮幸福的那种小温暖是什么？我先抛个砖啊，我不知道大家春节期间爱不爱动脑子思考。就是去想，我经常会有一些东西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的春节一直是三十晚上春晚之前，一直到比如可能是腊月24、25、26，就是准备春节即将到春节那段时间，在等待在期待，我觉得那段叫过年。三十到初二到再到初几，已经于我而言就不是叫过年了。所以我是那种内心当中，比如到腊月23、腊月24了，人家说今天要开始得准备这个了，我就觉得那一刻的东西叫过年。大家每个人都从公司、从单位、从超市搬各种年货，飞的放到后备箱，放到车上，带回家里头。你今天单位发个什么提回家？哎呀，家里头你媳妇一看你，哎呀，今天又送提了个啥回来？单位又发了个啥？我觉得那个玩意儿叫过年，那一刻的感觉可能更，而且一想到说三十晚上又要干什么干什么，大家就跟囤鼠一样去囤粮啊、囤吃的啊、囤炮啊，那个我觉得叫过年。所以我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是时不时的，就在三十之前的那一个礼拜，每一天可能都会有一点，就我觉得那个叫过年，就有点像我，比如说马上要去国外玩了，或者到三亚玩了，那。我去机场之前那几天那几个小时，那一刻比到三亚我觉得更让我觉得像旅游像度假，是那个感觉。所以这是我对于过年最让我 enjoy 的那种温暖的点。反而三十一过到初一，我就觉得答案揭晓了，没有任何目标了，就是这样。啊，不知道大家的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有同感。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过年的话，三十之前的前几天每一天都有相应的内容。什么要做卤肉啊，就是卤猪肉。
宝鸡跟西安的风格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啊。他、 我也具体可能就是八九天左右吧，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说是要蒸蒸馍呀，要蒸包子呀，就今天
做豆腐，
对，今天炸豆腐呀，
啊、
明天干什么，就是
炸丸子，
就是你说那个前戏特别足、嗯、
对对对，
前戏足嘛，就三十那天晚上就显得尤为的珍贵，尤为的珍贵。但是三十过了之后，走亲戚其实小时候还行，长大之后就真的是没什么感觉了，
嗯，
没什么感觉了，就感觉 很假啊，很多东西。所以我也是感觉就是在三十那天比较有感觉，
嗯，
就你要非要说有感觉，那就只有三十那天了，
嗯
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不可能三十前十天回去啊，因为工作问题啥的啊，不可能回去那么早，
嗯，
再跟着家人再从头再捋一遍，再把那过程再捋一遍。我小时候我记得很真切，我跟我爸去买那些。我因为宝鸡在过年一定会吃臊子面，
嗯，
而臊子面的流程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有什么炸豆腐、
嗯、
黄花、
嗯、各种臊子
啊，各种臊子，要买肉买各种菜，非常的快乐。
嗯、
我就坐在自行车后边，他推着我啊，我就看就行了。然后街道上全都是那种摊儿的那种集市，
集市对
啊，你买所有东西都是在路边买的，不是在超市里买的。
嗯、
然后路边还有卖各种，小时候还有卖花炮的，
对
啊，现在可能不让卖了。那种感觉特别好，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因为别的小朋友有的东西我也想有，其实我不太喜欢放炮，
嗯、
我不太喜欢放炮，因为我害怕。但是每一次就是我爸
什么炮，
我就我
我憋了好久
就我爸每次都会偷偷给我买、
哦、
他就想给我惊喜。哎，我发现这个时候回想起我爸还挺有那种浪漫的感觉的、
嗯、
就是我每一次就是在家里比如说二十九啊三十的时候翻箱倒柜的时候，我以为我爸没有买，实际上就架得高高的、
嗯、
就让我在三十以后
突然拿出来、嗯、
再去啊，再拿出来让我再去放，就那种感觉是特别有期待。
你看这个就是现在春节为啥成年人就聊春节，几个成年人在一块聊春节的一种小悲凉，就大家仅剩回忆，
是，
而不是说，哎，你看我今年春节我又做了哪些能够让我聚焦到某种幸福的和 enjoy 的点，
嗯，
越来越少，这越来越少就很奇怪。
因为我是感觉是从这个位置就产生了变化，小时候是享受别人带给你的春节的氛围，
嗯，
长大了你要自己去营造这种氛围的时候，
甚至还得给别人
啊，就不一样。
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时候因为相对物资匮乏。
哎
啊，各种小时候自己也得不到那么多，
对，
过年
看到那些小孩拿那个擦炮，没感觉了。嗯、
你想，你可能过去一年 啊，你说我吃上一顿肉，吃上一顿什么啊、日料呀、越南米粉啊、葫芦头啊、
嗯、
酸汤饺，你现在顿顿都能蹭上，
你
对吧？
二师兄一年就吃一顿，
小黑现在每一顿现在在他眼
中、
哎，
对，一演出就能吃上。小黑现在进步很大，
什么叫都能吃上，都能蹭上。
都能
就现在他就回去，他都给他爸你不用管，我在这儿蹲蹲蹲蹲，
我在外头背着你又三个打你。
所以你回过头，你现在再想成年人回到家里头再去过一个传统意义上农村式的春节，剩的东西好像就物质上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多了。
是
啊，女孩子里头雪饼算是先这种
土著吧，
土著，
嗯，
土著的这种，你的这个有没有啥小温暖的？因为算是那种传统家庭那种大桌子，
嗯
啊，爷爷奶奶都在的那种。
哎呀，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今年就是过年前就是老人都生病都住院了，然后过年前就是都从医院就接回来了，
嗯、硬接。爷爷说：“我想再住一住，乱七八糟，不行，还是不能大接。嗯”
就感觉老人在，好像大家才能聚到一块儿，然后就在桌上，就他们老之前就没过年之前哈，老就跟我说什么，说你咋办呀？30岁没个正形，哎，结果反倒到过年桌上，我就可担心，就是人聚到一块都说我了，我觉得那个压力可大。哎，结果那天都没有，那天都和声那个晦涩的，就是啊，然后就好好的跟我说，
那就跟王岳老师刚从病房出来的第一场演出一样，实在没劲儿说你。
然后说完还发红包什么，我就感觉还挺温暖的。哎，但是今年过年我感觉有个啥不一样，就我原来过年都是别人给我压岁钱嘛，今年过年就是我要到我对象家，就互相我们俩跑，就是我得给人家家买东西，我就发现原来年货什么茶叶啥那么贵，就原来老是收人家提的啊、哦，我就以为可便宜了，就是
那对象家给你家买的啥？
也是提了一堆，我就才知道说这个东西真的是钱换钱的，
哦、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哎呀，这激动送东西了、嗯，就是反倒都成了一种负担了。
哎呀，看到雪饼这个样子，希望他这个好事将至啊！
哎、
3月1号以后领证可以获得一张刮刮乐。
是
哎呀，
雪饼刚说这个老人那个节前生病啊啥的那个，刚刚虽然开玩笑，就是老王说了一个把他说能气死的那个，你爸不就是过年的时候不能吃药？
对，老家有个传统，老不能吃药，不能吃药，
过
年不能吃药。
你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他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年前我给我爸说，我说你记得，他有高血压，我说你记得一定要过节期间要吃药，不要忘了。我爸说没问题，我吃
降压药哈。
对，降压药，我说他说没问题，我吃。他说他吃，我每天都叮嘱他。到初五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你爸血压高的不像啥了，昨天跟人喝酒喝到十一点。然后我让我回家，我问他我爸，我说你到底吃没吃？我爸说吃了。我说你到底吃没吃？吃了。我和我妈说你不要听他的，他一口也没吃，因为咱们老家呀，正月里不能吃药。我说你正月里不吃药又要喝酒，你说然后最后我爸当时有多犟哦，给我拿了块他自己脖上挂了块电那个手表，长得跟 iWatch 一样。我爸说你看我这显示没有问题，我说你这多钱买的？我爸说88。我说你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表戴在我手上，我血压跟我爸一模一样，都在那个健康的范围里呀。我真的是没办法，你知道，就在那跟你嘴硬，你知道吗？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爸是摩羯座，然后就前两天也还是过节期间，就是春节期间，我问我儿子，我说你寒假作业写完了没？我儿子写完了。我说你到底写完了没有？写完了。妈，然后那天一开学，全班就他没写完语文作业。然后我一想，
老小了，
他俩都是摩羯座，真的。
然后我看你朋友圈最后发了一个什么别人的图，写的啥那叫
不要骂儿子。
你爸有没有转发这个图？你发一遍。
哎呀，真的是，
这可能就是你看，就是结婚的跟没结婚的可能需要考虑的这个不一样，年龄段不一样，春节的这个点
也
不一
样。
但有啥幸福一点的、温暖一点的，可以分享的没有？
这个是你还是当时的见证人，你记不记得咱有一天演出在复兴？我老婆来了
啊，
因为我从开始演出到现在，
他老婆就像变形金刚一辆警车坐的变形金刚一样，他老婆裹着一个厚厚的黑色的外套走到咱休息室，外套一脱，肩膀上那个哎呦还在亮，那个红蓝灯还在亮，我一个变形金刚刚变出来的人一样。
哎，蛮温馨的，蛮温馨的。因为两个人本来我俩其实正常的，我俩工作中很少有交集。
对，
然后那天正好我在复兴演出，然后我老婆就她也在这执勤，然后她就晃荡晃荡就晃过来了，也是她第一次来到咱们后台，然后看到我的工作情况。虽然她最后也没进去，因为她那个灯她不知道怎么关，你知道吗？
万一一进去，万一不知道警察临检了，
工作人员慌了，把灯都打开了，然后跟我聊了一聊。我们也很难得，只有家里只有我们，因为孩子大了嘛。就肯定孩子平常一放学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平常自己也上班，就在那一刻两个人聊一聊，对吧？对过年去年的一年，包括今年春节一些展望，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挺温暖的。
我也很知趣的，就先到后台到后面坐着去了，
然后听见王岳老师
去，对，因为那会儿王岳正在台上，然后我如果坐在这儿，我如果坐在这儿是电灯泡，我如果坐到现场。濒临于死亡，在电灯泡和死亡之间，我选择死亡。咱成人之美，对吧？我满足两个人，死就死，死在徒弟手里。
请大家关注一下王岳老师啊，王岳老师恩师张笑雷。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讲春节期间的演出事故，这个事儿一定要让
大家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是二师兄有啥温暖一点的？
其实也就是，其实和刚才和
过年期间啊，
和雪饼那个其实差不多。我们家也是家族特别大，
嗯，
我外婆有六个孩子，
也没人催你婚，你也高兴。
不是和催婚不一样，就是也到了发家，就是我现在就都已经当爷爷。就是现在有人叫我爷爷了，辈分高，然后那些所以说就发压岁钱。
你再请我们吃几次月真轩，我们都叫你爷爷，这个有什么的？
没有，
我们七个都叫你爷爷，你
二爷
不甘心？
这个是有血缘关系的爷爷，
哎，
有血缘关系，
有血缘关系坑你坑得更深，
差不多。
你认孙女不？这还有个孙女呢。
每年到了正月初一早晨吃饺子的时候，吃饺子的时候，以前我们不是在家吗？如果我在老家的话，知道吧？就是所有的人就开始拜年，拜年就要拜一早晨，就一个辈儿一个辈儿拜，要磕头。我们那边拜年一定要磕头。
我说今年呢？
哦，就是今年我们是云拜年，
云拜年，
云拜年，
对，云上拜年，
就是拿着手机知道吧，然后对着手机给你磕头，你还得给人家发压岁钱。我看到我那些小辈儿知道吧，他们就拿个脸盆，就是拿个铁。
磕脸盆是吧？
就是拿一种那种牙瓷盆子，就是那种，然后磕的，我这边都能听到声音，我感觉把头都给磕坏了，啪一磕，然后你就得给人家红包，一大堆人，
然后也
是
发电子红包哈。
对啊，就是发这些，就现在都发红包，但是以前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 就是没有老家那种，就在现场那种，
嗯，
那个才特别刺激。所有的人就一半一半嘛，因为我给我磕完，我还要给别人磕，就是我既是爷爷，我还得当孙子嘛，我得磕，因为我外婆去，就是我外婆的孙子都有了孙子，就是我们家五世甚至到六世图腾，
你外婆的
孙子都有
了
孙子
了。就是就相当于是你这一辈的人都有都有孙子了，
对对，跟我当爷爷了，
哦，
对吗？
他不是因为你的那个辈分，而是就是生孩子生的早，
是是是是是，就是正儿八经的。我外婆应该十五岁就是了我大舅，
所以就是犹太人是有这个传统啊，
多子多孙。但是说实话，我挺赞同二师兄这种。其实我现在有时候挺怀念原来的年味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大家庭。
拜年，
对对，
大家庭是个很重要的元素。
小黑家算大家庭吗？
算。我
能，如果就是咱说一下经历的这么多春节，以往最鼎盛的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因为家里有一张老照片嘛。
哦。
那时候是应该我看着是抱着我看。开裆裤应该是四五岁左右，
嗯，
三四岁左右。
你四五岁还开裆啊？
那我没概念嘛，我只能猜嘛。
啊，
三四岁吧，三四岁吧。
啊，有可能
啊。那时候跟九几年嘛，九几年、九九年、九七年左右。那时候我看到一张照片啊，现在看到那时候一张照片啊，就是我妈妈辈儿的亲戚和我爸这边的亲戚的孩子都来了，
啊，
就是他们那一辈儿。全部到齐，我感觉我家里就是能站三排那种，
嗯，
三排，然后照齐刷刷照的相，
嗯，
那时候是最鼎盛的时候，也是最和谐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据说哈，啊，据我上辈人说那时候最和谐，现在都不咋我。
在你没有成年之前，那里的人的生命力都是茁壮且旺盛，
他的那个超能力还没觉醒呢，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大家其实都是
替身使者还没有，
因为说难听一点，那时候大家都一般穷。啊，经济都差不多，
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是这个样子
啊，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膈应，而且那时候信息比较闭塞，
而且邻居间真的互相会送我家包弄的丸子，
对，
都
弄的丸子，
现在已经不了，现在
就是
现在也送，但是多多少少有点客套，
会考虑很多，
啊，
好多都是买的了，他不再是送的，自己做的了
啊。那个时候其实虽然我小啊，但是我当时去做那个心理疗愈的时候，那个小雨姐。他做了一个项目，就是让我把我所有家庭的分支啊，
嗯，
全部写出来。我妈这边有多少，
嗯，
我爸这边有多少，包括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这个爷爷姥爷什么的都
写电话了没？那你就要当心了。
然后他说我没事儿，如果心里边这个劲儿不够，
嗯，
能量不够大的时候，把这张图拿出来看那么一看，就会有劲儿。我现在想想，这可能就是。王哥说的那种大家庭那种氛围，
血脉的力量，
只要是过年的时候一家子一个大家庭围在一起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最有能量的，
嗯
啊，你会感觉特别有底，
也有安全感
啊，也有安全感，
嗯，是是是，
嗯，
他说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不在春节前，我说我会春节前去给我姑拜年，
嗯，
我姑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姑做饭做的特别好吃，
嗯，
因为
你姑是你爸的
妹妹
啊
啊，对，因为今年不是反正最后也不聚，就是我会去我姑家专门拜年，我姑非常厉害，我姑做的饭真的好吃，每次吃到，
嗯，
就你刚才说的节前哦，我去吃一碗我姑做的面哦，你感觉自己都踏实了，
嗯，
是一种幸福的踏实感。
嗯嗯，
对，非常好，
仅存的一些年味儿的代表了。
对对，
啊，
是年味儿。
雪饼现在今年的话有什么？
哎，我们家有个啥特别，就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就我就比如我奶奶这儿啊，
嗯，
她跟她那些老姐妹们，
嗯，
就她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会从初一到初五定谁家出几代客
啊，对，
然后就轮流到这家去叠席。
我们那边也一样，
啊，
我们那边也一样
说这个，
嗯。我们小时候就是在家里头难得的，家里头比如说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支一个大桌子，然后坐满了人，然后厨房两个圆桌，然后不停的炒菜，炒菜，炒菜，就感觉可热闹。
五个老婆 ，Who's on duty today？I am。
觉得有打牌的，有打麻将的，是吧？
对，
喝酒的，然后就是很乱，但是很，
哎，
特别温馨。
这个席其实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席，
嗯，因为我总觉得宝鸡的席会比较特殊。
嗯，
不是菜特殊，
嗯，
不是菜特殊，而是他这个整个一个流程下来，因为每年都是固定的，会让人产生一种就是你每年都经历一件事情，
嗯，
一套事情，你今年不经历好像就怪怪的。是这样的，
嗯，
我们宝鸡的，
嗯，
我们梅县的席是分为上下两顿，
嗯，
然后第一顿一般情况下是在10点到12点之间，或者
是初几，
比如说我记得是初二，我们是带我舅家，
嗯嗯，
我们叫 Dicky，
对，
啊 Dicky， 初五带的是我姑家，
嗯
啊， 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10点到12点是第一顿，第一顿桌子上是五个碟子，碟子也有讲究，五个碟子分别是肉啊、各种菜呀、还有那个肉对儿，各种。吃完这五个碟子之后，大概也就花个10分钟左右吧，喝上几杯酒，接下来就上面了。我们那边臊子面是重头戏，第一顿的重头，先上一盆面，就是完全没有汤
的那种，
完全没有汤，
纯面
啊，纯面。当然你要西安人过去肯定不知道
咋吃，北面
嘛
啊。
接下来才是拿一个那种盘子，上面大概留个6个碗或者8个碗，然后每个碗里面都有汤。
对，
撒上这个蒜苗，端上去之后啊，又红又香那种，然后只捞一筷子面，就是一口面到这个碗里，吃完之后，这第一碗面是不能够喝汤和吃菜的，
就相当于臊子面的蘸水版是吧？
差不多了，
过桥米线的那种，
差不多那种感觉，
摆汤面
有那个劲儿啊。
然后吃到差不多之后，
我插一句，不吃饺子吗？
年夜饭可能会吃饺子，但现在更多不吃了。
臊子
初二呢，他们都初二。
我说初二带开，然后你吃的差不多，你觉得饱了，那你就喝汤。哦，主家就知道哦，这是吃饱了，吃饱了。而且一般吃到第一碗和第二碗的时候，比如说我爸是厨师，我爸会拿着一碗汤走过去到席上问口味怎么样。
嗯、
啊，这是固定的，这都是固定
的，不好喝就搅到对方面去，
这都是固定的，
有程序的，
就你啊，幽默。
然后第二顿的话就是下午2点，然后也是8个凉碟子，凉菜，是8个或者9个都有、吃完这9个碟子之后，基本上隔一两分钟就会上来一道热菜，然后上馒头，上醪糟，现在可能会流行又一些米饭什么的。但更多是馒头和醪糟主食这块，
可以
不停的上菜，不停的上菜，不停的上。席上人说不要再炒了，再炒2个菜。就这
样，
欲拒还迎，
对，
再来2个菜，都是这么一套下来。
哎，我挺羡慕，因为你知道河北人
很有仪式感，
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很传统的河北家庭，河北人过年，我感觉，反正我不知道是我们家行为异化了，还是
你们得炒辣椒吗？
不是，
板面不得配辣椒？
不是。我们不吃辣椒，我们过年真到30那天晚上反而做的菜很少，以凉菜为主，主食是饺子。河北人那个饺子能从初一吃到15，就顿顿要有饺子，而且是不同馅的饺子。而且那个最重要的风俗你也知道吗？放硬币嘛。我不知道西安家庭有没有，
都放都有啊。
原来我奶在的时候，我奶会提前一周把家里的硬币用盐水泡。
盐水泡
泡到30那天再把它拿出来，然后晒干，然后再放到饺子里，就是那个
用那个盐水和面就总得有几个吃完给去了，我跟你说
补铁
啊，就反正补铁，反正就是真的那个饺子吃的我基本上有童年阴影。我之所以爱吃我姑的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吃饺子了。我姑每次都会把他们包饺子剩下的面给我扯一碗面，我就从那以后我真的就喜欢我姑这碗面。
可以，
这是个比较温暖的点啊！就包饺子，尤其是吃席这块，你刚刚说的，人家就有这种吃法。好像反正西安当地好像没有说，我家没有，就是这么说，必须得先上几个，再上几个，然后再咋？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西安家庭，就是30晚上，包括从我小时候就一直记得，当时爷爷奶奶都在的时候，就会带动着全家会去。蒸馍，然后溜花卷，溜那种各种奇怪的造型的馍，蒸一些什么枣馍，你知道，然后完了之后到了30晚上，一边看着春晚，这边就开始包饺子，然后必须要看着春晚的时候吃一点饺子，就很执念啊，一直要这样。然后初一早上起来过来拜完年，给我爷我奶磕头拜年，那我给他们磕头就不拿盆，就是水泥地咚咚咚磕3下，磕完之后就给个红包，然后穿着新衣服就等着吃饺子。初一早上的饺子，小孩就等着吃钱，你也不知道为啥，
对，
就等着吃钱。反正你想，我姑娘就现在吃钱，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没吃出来，气哭了。她姥姥包的没吃出来，气哭了，然后就给说：“哎，张姨，你看那边。”然后她一看那边，故意把那钱又给她插进饺子里。姥姥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吃完，我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让他就背，你还有什么大不了的？
哎呀，
每年就是这样，就可能。就是这些固定仪式上的东西还能让我们找到以往的一些小快乐的点吧，可能是这些啊。
是，
对，其实年味儿的重点就在于仪式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所以看刚刚说了不少这种温暖的东西，那既然仪式感咱们就说了，今年其实有哪些，还有一些你觉得就至少到各位现在今年的这个年纪，哪些过往的那些年的那些仪式感我们现在还能继续继承下去，哪些已经完全不这么走了。我先说一个啊，就今年好多人都在说，包括网上我看有一个博主那天发了一个，我还看，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年特别奇怪，几乎没有，很少，不能说完全没有，几乎就没有人群发短信，
嗯，
也没有群里红包，
是
几乎没有，就反正我很少见，
也没有敬业福，也没有集五福，
都
还在弄，但是
也有
不多
了，但是已经不是
没有起波
了，晒
了，
我这都没了，
尤其是群发短信和这个红包的这两个，
是
我以往是疯了一样的，就是我因为我不是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微信。每次只要一打开上百条，
嗯，
全是认识不认识的群发的。
那去年
今年一打开三条，我一往删都删不过来，我都是把那个号全删掉，重登录一次，直接就是三条。我都纳闷，我在想到底是人咱自己现在混得不行了，还是咋的，也没人发红包，也没，后来我一看，我说好像这是个大环境，他们说今年就人们今年已经就是所谓的一种觉醒，
对，
开始更觉得要过自己要过的这个东西，
嗯，
不去被这种繁文缛节所捆绑，
嗯，
哦，就咱自己可能群里头偶尔发一下砸一下，也就是一下而已，
嗯，
但是好像大家也不是那么看重那个东西了，这个里头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可以揣度的东西，
嗯
啊，还挺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少发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更多是为自己活了。
哎，是
他跟原来不一样的点。我今年我，而且还有些人还是会坚持做自己嘛。我特别不理解，有一个初九突然发了一个拜年短信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而且是那种明显的群发短信，然后发到我手机上，
那网不好，
我不知道。
九天，
幽默。
好，
那得是外星发过来才能。
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整个经过过去那三年，包括去年一年，大家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大家会更在乎于自己的感受，对吧？
嗯，
如果我会给自己真。我反正那我是什么标准，如果你打一句新年快乐王哥，那这个短信我一定会给你回的。
对对对，
如果你什么群发什么金龙狂舞的那种，我理都不带理，我甚至不会点开。
这个心理变化其实就值得细究，如果是以往，
嗯，
就算是群发，你哪怕我也给你复制一遍，我再给你发回去，至少面上我觉得这是过年嘛，热闹嘛，图一个彩头嘛，但是现在人们可能就更多会想到结合切身的利益的这个东西，
嗯
嗯，
但是越是这样的话，其实年味是会越来越淡的，你不觉得吗？就是，
哦，如果大家都不当跟风狗的话，这会是这样。
对，这个年味就是会越来越淡的。因为比如说我过年，我还等着小黑发个1000块钱红包，那个希望怎么怎么。哎，
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也不用这么大反应。
这是欠你的 AJ 鞋，还给你啊。
哎，
结果就确确实实会有这种感觉。我想问一下几位，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你们来感觉是为什么？
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往年其实我也会收到个五六条，
嗯，
但今年其实就群发的哈。
嗯，
咱其实咱业内我只收到一个叫王成的演员，
嗯，
原来是来风的嘛，
嗯，
他是群发的，我没回。然后接收到我一个小侄子发的，专门的这个话，
嗯，
我给回了啊。
嗯
嗯，
就跟王哥那个心态是一样的，
对
啊，群发的就不回了，
没必要，
啊，
没必要。
我是感受到这个东西前几年盛行，应该是前几年大家都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去祝福别人，
嗯嗯，
啊，这几年可能自己都祝福不到了。我是一个一直我可能我性格上有啥缺陷呢？我是一个在微信上不太主动跟别人联络的人，
嗯
啊，不太主动跟别人联络的人。但是如果是接收到对方的这种善意，
被动型社交，
对，但是
嗯，
我会非常的热情。
这个叫专业名词叫社会成员的分子化，就每个人慢慢的，每个人都慢慢的成为一个只顾自己，就是更注重自己感受的这么一个个体。
哎，
大家努力成为分母嘛，
对对对对。
分词，
反正我是感觉就是我这几年哦是没有精力去，或者没有余力去祝福别人了，啊，因为自己本身就没有什么能量了，已经，
嗯
啊，我这个祝福别人一接收到之后，你还好吗？你是不是要跳楼之类的？
嗯，
别人反而会产生一些歧义。
那我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
啊，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邵博给你发信。
邵博没有
啊，没发。
不过邵博是在我阳历生日的时候给我发说今天是不是你生日，然后我跟他回我说我不过阳历的生日，
过阳历阳乐生日都不过，过阳历的生日。
尤其是这个生日祝福啊，我必须得说一下。
哎，阳历
幽默幽默幽默，
你的生日是阳历吗？
那天第一个给我发的是王哥。
嗯
啊，是我
是王哥，而且应该是唯一一个，
啊、是
那天唯一一个，除了我粉丝群那些看到抖音上自动发的那个，
对，
王哥算是阴历和阳历都是给我送到第一个祝福的人，
是是，
啊，还是很温暖的，还是很温暖的啊，这个东西。
对，二师兄我也是第一个发送的，
但是
唯一第一个，
但是还是多多少少有些膈应，因为从小到大没人这么
他膈应我，
就是这种。感觉是膈应的，是自己又想接受又比较
拧巴。
你再具体一点，这个膈应的点是指什么？
就
是他给你发了，你会觉得膈应，还是你自己对自己膈应？
我还在，
就是发了，我就觉得谁祝福我，我就觉得膈应。
为啥？
因为没人祝福过。
哦，
啊，
就是贱，
对，就是贱，
对喽，
就贱，
是贱呀，这真的贱啊！
没人祝福过吗？祝福之后那种产生那种奇异的感觉啊。其实家里人会祝福，但是我知道家里人都可。
你女朋友跟你说小黑，生日快乐，啪一个啪。
我有病是这样，我会迅速进入到表演模式。我会迅速，比如说我女朋友说，哎，生日快乐，哎，谢谢谢谢老婆，谢谢谢谢。其实我内心，
就是为了某种场面的。
对对对对，我感觉好像这是一种精英文化还是咋？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就 INFP 就需要我们这种 ENF 勾给他能量，你知道吗？好，我给你祝。
总觉得这种个人这种生日好像就是带点精英文化这种。
明白，
这种感觉。
反而不如你自己一个人自己内心去品读一些东西，可能来得更舒服自然。
是是是是。
外人给你强加的这种，他就是这都多少都会让你有点变形。
是因为家里培养出来这种意识，就是这生日没啥。没啥过的，没啥了不起的。
所以今后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你也有一定的这个积蓄啊，条件更好了，你会主动性的在某一次过一个自己的那种生日宴，请一些关系好的朋友啊。
哦，会。我也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哈，
大家聚在一个可以会客的地方
啊，当然是了，当然
是
了。
是
啊、你这样说很危险，就是
聚在一个。可以会客的地方，
岳真轩嘛？
你的600平的大平方米，你总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餐厅会客区嘛？对不对？
如果我过得好，我肯定也会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我是这种人
啊。
小黑本质上还是有一些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骨子里，但是又挡着不住这种新潮的叛逆感。其实我今年过节，我发现有一个很明，就是网上舆论啊各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年轻人一直在讲一个字，叫两个字，叫断亲。
断亲
就是年轻人在小红书上和各种社交平台上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自己的那种滴滴滴的亲戚，叫断亲。
那个可能更多是就是婚前的一些，
对，婚前的年轻人包括他们俩这种，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恐惧，但是最后可能
小黑不用断亲。小黑只要看一眼那个
亲戚自己就没了，
自断其命了。
其实我有时候知道吧，我和小黑的性格相几乎可以说相似度到90%的吧，我其实和你的心理一样，
是吧？
你姥爷也姓毕，
不是我，我和他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拧巴，知道吧？
哦，
有时候你对我过分的，就是稍微有点好，知道不？一过界，我心里面就不舒服了。
哎，那咱们就要说说，因为二师兄前两天啊，刚刚在我们的被动的迎合下，组织了过了一次这个
生日宴。
生日
那天生日宴真的我们很有仪式感，
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从10点就为了硬等第一个给他说生日，吃了2个多小时的岳振轩，
真的是我都吃不动了。庆典
其实那也挺开心的，那是的确内心还是挺开心的。那是第一个人生第一个，的确啊，人生第一个就是在过生日的时候会在一个饭店里面，
而且非家人陪伴的。
对，以前没有，就是以前家人也没有陪伴，就是因为正月十五嘛，你看这个日子嘛，这个日子就是一个。
你正月十五家人也不陪伴，
就是
那你在哪里？
家人陪伴他是
不是
过正月十五和我的生日没关系？
十四晚上，然后我们陪你过
的，和我的生日没多大关系，就这么着。然后再加上刚才小黑的说那个说是不群发短信，知道吗？就是我的一个理解，就是更多的是现在的人他是属于那种。就像我的一种心理，就是我怕打扰到对方，这是我的心理。就比如说我一群发短信，其实很多朋友圈里面都是那种是，就是在朋友圈里面 就是在微信通讯录里面待着的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联系的人。
嗯，
然后我一去发短信，我可能我心里面想说会不会打扰到他，突然一个莫名的
是
你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娱乐圈常说的不占用公共资源。
对
对，
应该就是个样子。对，我可能我一条短信然后给对方发过去，对方说你十几年没联系我了，然后你给我发个短信，
想想就尴尬。对
对，你
会不会能理解这
会给他造成一定的困扰，说哎这个人怎么、嗯、因为咱俩彼此都
你先设身处地的替发送方想到了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困扰，
是，
所以就选择宁可不发。
是是是、
哦、
所以他们思维底层不一样，他是 ENF 勾的那种思维，他不想麻烦人、
啊、
不像小何，小何只是怪
贱对对，
是是是。
雪饼过年有会发一些信息，或者是
我过年也不发，我就感觉没有必要，因为我感觉大家也不喜欢看到那种群那啥的、嗯、
就咱自己没有朋友、嗯、直接就可以说你知道，其实也没什么人可发，
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咱们朋友、
哎、
善和不是阿姨不是
这样
阿姨不是
阿姨不是
哎呀，就好像
笑笑不是
受圈的那种塑料姐妹情啊
，plastic
friendship
太可怕了。哎呀，
你怎么又随便定义女性？
不太发
闺蜜四人组建四个厂牌，
因为感觉平常好像就是朋友什么也就是。随便
你认真说、嗯，你的女性朋友多不多？
我现在都没有什么女性朋友了，就几乎没有
了。刚前两天又来了个，还是个。
gay 的朋友，
对，我现在基本上朋友就是 gay 跟我对象，还有就是你们。
我再
没了。
我
再
说一个啊、嗯，那其实像你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啊，其实是一个应该广交朋友的人。
对、
嗯，
你会不会有一天开始觉醒到发现，把更多该交朋友的时间都用来投射到了某一个，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现任，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行业里。而没有去更多的往外
在。我感觉我现在就属于那种，我从小就
你会预料到有那么一天你觉醒了之后、
嗯、
你会开始后悔，然后甚至有一天，甚至啊，这只是说甚至有一天、
嗯、
假设你会变成了一个开始、
嗯、
你会去甚至心生某种厌恶，甚至会谩骂、嗯、甚至是会怨恨到你，比如说现在男朋友、
嗯、
我当时就是因为你，我也没有出去交朋友，我也没有这个，你会不会有这种
啊、哦、我之前上一次分手的时候有这个感觉。我上一次分手当时就是跟阿毅我们俩就闹得不是很好嘛，就是因为我当时快分手了，然后有那个对象那边事要处理，然后阿毅就觉得他好不容易来自西安，我不照顾他的感觉，然后就最后两边都没闹好。
这段不要剪、啊、这段不要剪、
啊、闹得就很僵，然后最后这边分了，这边朋友也没得做了。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干嘛呀、
哦？
我觉得这个对象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当时就应该就怎么说呢？就是应该把这个处理在那种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但是你这不是又打脸了吗？哦、我现在感觉对你的对象现在，
其实
也
还好。我属于那种就是不太喜欢，我不知道有的时候跟小辉干啥，就我不太喜欢出来。就比如说你们有时候聚餐干啥，我就在家里开始紧张，我说啊，我怎么拒绝呀、啊？我就感觉宁愿在家里头把灯一关，坐那儿听会儿歌那种。
哎、聚餐
我
跟
你看一下，
就涉及到吃。
我给你们看一下雪饼是怎么拒绝我的。
啊，雪饼怎么
发了个信息？很。
我说生日快乐，我在家改论文。
雪饼
实际上在家里睡着，哎，好舒服啊！
哎呀，不出门太好了。
我甚至都想过，雪饼如果到最后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就比如我要是叫雪饼或者干、
嗯，
雪饼都可能我当然这没有任何冒犯啊。嗯、雪饼作为演出一个会表演的一个女演员，嗯、雪饼会直接发语音。雷哥，行，那我马上出来就行。哎呀，呀不行，我感觉我好像那个啥了，我得呀，我现在出不来了。哎呀，雷哥，我咋不行？哎呀，我得现在。
那你的 MBTI 是啥来着？
我是 ENTP。
哦，快乐、
ENTP、
快乐小狗。
嗯
嗯，挺好的。
嗯，咋拒绝的嘛？你咋查一下查了？
就说的就是刚才就刚才雪饼已经说了嘛，雪饼已经说了嘛。
就是我给二星，我说生日快乐，但是我要改论文。
是，
都是先养起来，然后给一个巨大的转折。
因为我那天去还要洗头，还要换衣服。
是，
跟我们其实也倒没有那么多讲究。
嗯、
你不洗头什么样？洗完头什么样？我们也大概
对这个学妹关于写论文已经拒绝了好几次了，就是每天都在写
写
论文。我问你，论文什么时候？
咱们那年礼拜天演完出以后，咱去吃烤肉，学兵也是
我要写论文。
后来其实当时说是在改论文，其实，在那个休息室跟别人聊了一个小时的八卦。
哦，改了一篇什么样的论文？
一拖大便呀，
一拖托福的一篇论文。
所以你看，春节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就是跟家里人还能有那么一点年味儿。然后其实现在我发现，就在座的咱这五个，社交方面都存在着某种
障碍，
或内心的障碍，或客观条件的种种的一些障碍。所以这个就我们我当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不用拿我们做参考，如果大家朋友很多或者家人很多，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多出去交友，多出去聚会，过年嘛，那就跟好多好友好久不见了，天南海北的回来，大家一块吃个饭呀，喝个茶呀，闺蜜们装逼互相炫耀啊，也没啥。但是可能就是脱口秀演员们的这个路径总有相似之处，就是大家都会更有一些各自独立思考的后的一些觉醒，这些觉醒跟春节的这种喜气洋洋和大团结可能是有点违背啊，所以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存在。除了刚才这个，我们聊一个别的话题来拓展一下这个春节的这个话题。咱认真的评价一下今年的春晚，实话说今年的春晚你们觉得如何，或者说看了多少感觉怎样？如果满分是十分，
我觉得今年春晚能打到八分左右，
嗯，
因为它的舞蹈类和歌唱类节目，
除了语言类节目
真的很棒，
都很赞。
还有啥说、
嗯？
是走了心的，
嗯、
包括你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汉服那个四美，
嗯，
那个节目是第一次这种，虽然咱们西安人看满大街汉服已经看习惯了，
嗯、
但是正儿八经真正的这种制式的汉服上春晚，这回是第一回，
嗯，
而且西安分会场也确实是赢麻了，
嗯，
包括对吧？咱也知道，作为陕西人，第一台一会挺骄傲。哦，每一个分会上都很好看，你看迪丽热巴跳舞，我觉得这届春晚，我觉得整个就舞美包括审美来说，打八分以上根本不没问题。
嗯，满分十分，二师兄能打几分？春晚？
嗯，挺好的，就是比起
你是不是没有听懂我在问啥？来，我再问一遍，满分十分，二师兄春晚能打几分？
也就八分，八分九分，对，
八到九分，
对，八到九分、
嗯。原因是，
就是挺好的，耳目一新，就是
嗯。嗯
的确是，以前你看，作为咱们其实最大的弊端是咱们喜欢看一些语言类的节目，
嗯，
是吧？
嗯，
结果人家现在是，你看春晚是，其他的就像王哥说的，刚才说的他的舞美啊之类的、
嗯、
舞蹈，还有一些什么后面的一些，就是各种
嗯
高科技的结合，
嗯、
你看那些，你看我们的西安分会场不是就是有一些科技在上面吗？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其实我以前是仅仅是局限于那种，因为我喜欢看语言类节目，其实应该更加拓宽一下，有其他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就比如说舞蹈、京剧，我们的还有一些清腔 rapper、
嗯、
说唱，我觉得 对啊，都特别好
啊。好啊，
嗯，
儿兄还是说的很关 official 啊。
我觉得还跟往年一样吧。
那十分满分的话，
我打不出来个分，我没有这个。我感觉
看还是看了，
我看了，我每年都看，我每年都看春晚、
嗯，
每年
十分满分。就比如说这个十分满分的标准，应该就是往年类似于会有赵本山最鼎盛时期，然后就是有牛群、冯巩、侯耀文、石富宽、
啊，
就是那个
可以打到十，那是
所在的
十
分，
嗯、
赵丽蓉、陈佩斯那个时代的十分。
嗯、
今年比的话，
零点五，
我觉得七分吧，
那已经很高了，
很高了，
可以了，
那很高了。
因为还是刚才那个话题，我觉得现在春晚就是精英文化。
嗯，
就是他没有在考虑我们像我们家庭这种阶层的一种欣赏水平这种节目了。
嗯，
就我们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的，就好像是那种万花筒里面的不停变出来的花，
嗯，
是很耀眼，是很华丽，但没有任何的内核。就对于我们这种阶级的人，
还是一种歌舞升平的一种。
对，因为我依然
所谓的某种，
对，我因为我依然能够记得零九年的时候那个不差钱儿。
嗯嗯，
那个时候我们家一贫如洗，到就是那时候电视还是那种大钩子电视，
嗯
啊，
嗯，
我爸当时看完那个不差钱，包括我在那笑都不成人，
我们家也要，
真的快笑死了，你知道吧？就快笑，那个节目真的快笑死了。看完那个节目，我爸就起身就出房去了，
啊，
就满足了，
因为爸下了什么决心一样，
啊、
有共鸣。
对，
这个是个特例，因为我觉得像赵本山这种代表一个最草根农民的这种小人物形象，
嗯、
而且他完全是颠覆那种春晚常规的那种歌颂、歌功颂德式的这种小品。
嗯
嗯，
他我就是不教育你，那我给你的这个角色可能他就是一个残缺的，甚至带着某种负面影响力的一个。
是是是，
你像这不差钱，他其实宣扬的就是某种，你如果按现在这帮货来讲的话，就是宣扬着某种，这就是一种，对吧？虚假的，怎么怎么，你们这个有什么好笑？娘炮啊，怎么？可是又怎样呢？
是
谁会去在意这个事情？
是，反正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就看个热闹吧。
嗯，
但是我依然会喜欢。 像西安分会场的像派克特呀，
嗯，
他们那个歌是真的把我弄到鸡皮疙瘩了。
你看他那个完整版的没？
我就看完
整
四个人、
哦、完整版
四
个
人，
嗯、
就陕北人也出来了那个。
词儿又好，曲又好，整个节目的呈现又
第一个那个小伙儿叫啥来着？
艾孔，是
不
是陕北人？
不
是，
不是艾孔是
陕北前头那个，那个就是唱那个。就是唱
那
个
胡子那个，
就是唱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中间就还出了个 MV， 就是当时那个派克特他们那首专辑里头的，里边唱那个西安话，俺个就是俩灯，然后这么怎么
刘
炳
新、
就那个小伙、
哦、是刘炳新吗？
那个
那个小伙的西安话特别好听，特别好听，他的那个西安话的说唱，而且给的词儿，
嗯，
是不是他拍个上影节目说那个他什么想起了一弯白鹭那个小孩，
就类似是好像
是他写了个词叫
什么，对对对对
对，他反正
在一只白鹭，
二三年还是二二年
的
Words 当中有一句词儿特别顶，就是他说他玩 rap 的时候，路上都是草。
嗯，
就是你们玩的，
嗯、
你们玩的没我早。我玩的时候路上都是草啊，
很妙。
嗯，
你看，这我就说人家 rapper 啊
，rapper 确实
太适合写段子了、
嗯。
他一句话里浓缩了很多信息量。
对对对，很屌很屌，就那个人是吧？你说是那个？
好，应该是、
啊，
应该是，就是声音会有一点那种，带点哑哑的那个、
嗯、
那个劲儿、
嗯，
那个鲜味一出来，感觉特老
炮。那首歌也是他的，就是你仿佛一只白鹭跃进我的梦里、
嗯，
是不是也是他？
词儿写的真好。
真好的词儿，
嗯，
和诗一样。
春晚的那个分会场那个一完，然后我还给派克特发了个微信，我说我操，你是终于上春晚了，你
是录播吗？
直播
直播
直播、嗯，咱当时都以为是录播，结果因为是直播，
就恰好切到那段人家时间卡的底儿，
是直播，
就时间底儿卡。
然后就说他说是。咱今年西北风都扇起来，我说你也得给别人留一点，他说让他们都喝西北风。我说行，咱等回来的月，然后我觉得就是还蛮骄傲的啊、就是，
走起来了，
可骄傲可骄傲。
对，去年还在说啊，也没人用我们，然后今年人家就上春晚了已经。
而且你敢信人家把那种 old school 那种东西做的就特别的很正啊，
对，
有西安
正正正，
很正。
你这么回想啊，就是这个，你看其实四个分会场里头。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咱作为西安观众，咱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西安放到第一个啊、哦，后几个，你新疆那是有地貌地域，那东北的那个叫哪儿是
沈阳
，沈阳可能是用重工业啊为主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说那这个就跟西安比没看头嘛，然后我媳妇就说。你要拿你西安的这个特色跟人比，你就不是一个东西、
嗯。
那人家那个特色跟你都不一样，那人家那边还老舅了，
对
吧？对，
我说实话，就是我爸我妈在看完老舅那个歌以后，我妈看得很感动。
对，
因为我妈就是从沈阳，他们从沈阳搬到西安的，我妈看的就特别感动，包括老舅那个唱什么离开了家，跟我说了。怎么跪下了就跪了下来嘛，一出了山海关就跪了下来。
选的这四个分会场这四个地儿啊，西安、沈阳、新疆、
长沙，
新疆是具体是哪儿？
喀什
是喀什吧？
就是喀什，
喀什。
然后长沙是长沙吗？
是
长
沙，湖南
张艺兴嘛？
对，一个你看烟火气，一个是文旅标杆，
对，
一个就是
重工业。
那喀什都不用说了，再加一个重工业，这是啊，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了黑土地啊，这。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很讲究的。抛开其他几个，咱也没啥太多的评价了。就说西安的这个分会场，就这个拿长安三万里这李白、这种虚实一结合，这玩意儿真的那
绝杀，
有点降维打击人家。实话说，我觉得是有点降维打击人家。你就是相当于是卡梅隆拿这个阿凡达直接吊打熊大熊二，我觉得是这么个玩法。
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录播的原因是因为张若昀在跟李白对视的时候他还挺演得挺好，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是怎么就迅速出来跟一个虚拟人物对视，然后效果还这么
好。彩排了好多回，
我不知道他是讲的，因为我们年前跟陈柏志录那期剪出来还没发，等可能是在这期之后会发。陈柏志当时不就说，当时现场招分会场的观众，要求首先得能挨八个小时的冻。
哎呦，
你想到那变成冷的风吹的，硬挨。
是，
我还见到谁了？之前我们《皮影笑传》里头最早那几个演皮影的那个演小鬼的那个于伯兴那个小伙儿，他也在分会场的现场演当演员呢，在那底下做一个观众，带了个红围脖。
还有那个单元门那个扇子哥，
哦，
书院门的扇子哥，
画扇子的，
这怂连过。
所以就是，哎呀，看完这些之后啊，我就先觉得，我是觉得， 今年这个春晚如果是十分啊，刚没问到雪饼能打几分？觉得
我哎呀，我感觉我也感觉七八分差不多，
也是七八分。
嗯，因为我就感觉就是那种人家正儿八经有东西，或者是沉淀了多年上一种节目，我贼喜欢。但是我就不理解，比如说像今年那个白敬亭，你们看了没？就有个上春山，他那个叫什么占山头，我真的不懂，请这种是去干啥去了？是为了让年轻群体愿意看春晚，还是干嘛？他们又是、
我甚至对这个话题都不是那么了解，就是说他一直站在那个 C 位没动，
他就是
我甚至了解之后。我也觉得莫名，
这有个啥事儿吗？
不是，按理说就是咱们三个，比如咱们三个一块上，就是、按照顺序，你一个一个上，
挨个站在那个 C 位，
就是白敬亭就不下来，
我那个 C 位站上去能咋吗？
抢镜头吗？
嗯，
专家认为
他是
抢镜头，
就是
这样的，
高一些，
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我肤浅的认为，就是他春晚他是要走好几遍才
对
的，
对
他们。到哪个点甚至到秒级别的时候他给的是近景远景还是特写，他是有规定的。
嗯，
但你站那儿如果不动的话，那后面镜头全乱，那他不可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就是说他不可能存在一个说我就不下去
这么大个舞台，你直接跟央视去做这种对抗。
对啊，除非他爸是李刚，我操，对吧？
李刚也没有用，
就是我说那个意思的嘛，就是我，然后我自己把那个事件了解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来的莫名其妙的，这
对
我一黑嘛，这就
是很多人认为这个综合这个白姓演员他之前的一些事情，会觉得他这个人有心眼儿。
我倒觉得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深刻，
他
这个人骑行到西藏，
嗯
啊，他骑行西藏，
那不是吴磊吗？
他也骑过呀，
他也骑过。
吴磊是骑行，
杨磊也骑过，
白敬亭、吴磊和杨乐，
反正白敬亭给我的感觉还挺好。
哎呀，杨乐在里边是最幽默那个，是吧？
其实春晚我能给评价的分其实跟大家差不多，8.5到9左右，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近五年啊，因为加上疫情这几年，其实这春晚我几乎就不看了，大家没心情看春晚。
嗯、
然后就是到今年，我是觉得今年其实他其实有点往百姓上靠了，他已经就是虽然小黑说的还比较精英，但是其实相对于我们来看，我觉得已经在往百姓上。走了很多东西了，就是他至少恢复到了曾经那种我们经典的春晚里头的那些经典场景，他还是有刻画出来。你像刘谦的这个魔术，
对，
就我都在想，我说那当时董卿那个都已经算是还挺那啥，今年这个没想到竟然还是蛮炸的。
哇，确实炸，
刘谦的这个手法还是很炸的。
嗯
啊，包括他最后现场玩这种直接屏幕里这种互动式的这种东西，那
这个太牛逼了，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这是非常有感觉的东西的。
害得几万中国家庭打不了挖坑了。
我今年最好的感觉就是那主持人哦能够松弛一些。
对对对对对，这个
对、
嗯、对
对,
对，主持人很松弛，
会开玩笑了，
会开玩笑了，
不端着了，
这个特别好，
不端着，这个特别好。你看，
启用了年轻貌美的
哦马那个叫马啥啥
马凡叔，
这个很漂亮，马凡叔很漂亮，
马
从体育频道上去的嘛，我记得
对
之前解说 NBA 干啥的，我看老站到那里，
长得很漂亮，
漂亮。
但是尼克买提跟小萨这个组合也很松弛，
是。
但你会发现人啊，永远是观众，永远是不会变的。你给了两个漂亮妞。大家就会说，没有董卿大气
啊，
没有那个周涛那个什么，哎呀，我还是觉得这俩有点压不住，那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是，
对吧？我觉得这就是
周涛刚出来的时候也是这嘛，那时候咱都还小着，可能都没他们的时候。
还有就是今年这几个语言类节目，尤其是喜剧类节目，咱可以简单聊两句。你有啥印象？你看沈腾、马丽那个。
哎呦，那个我看完我都不知道他
在讲什么，我看了一半睡着了。
我看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是一个对沈腾最早上那个好见的
好见系列，
好见系列的一个延伸。
他们说的是，他们当时导这个的时候，是因为各自都在过年期间正在推自己的电影。沈腾推的是《飞驰人生》，然后马丽推他那个
第二十条，
都在赶这个。但是春晚要求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这节目，硬赶了个这节目出来。
然后。剩下
粤语铺和苏越
那个相声的，
哪个
我瞎说，
哇，
记得没？彩虹
哦，说
所有人说这个相声是在给彩虹
LGBT
群体这哭，没有，我对原来
什么嘛，那个相声我都没听懂，
他有点像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叫《头脑特工队》没？
不同颜色
不同颜色代表人
的
不同情绪啊，但是说实话，张若楠是真的好看。
张若楠那个小品、啊，
那个小品
就记住张若楠。
张若楠好看，你知道？
只有那个小品，
只有张若楠长得好看，剩下都没
有。节目不行。
然后那个叫蒋什么的那个女的，
蒋
诗萌，
蒋
诗萌
啊，
我都不知道他，我知道我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喜剧大赛，
我孤陋寡闻，他好像是在辽宁春晚上也。
不太明白，
他好多春晚上都上，
就是春晚为什么会直接上一个一喜的节目，二喜吧，那是他们。
你要看他们背后的关系，隶属于什么厂牌，背后有哪些怎样的这个就
签的什么公司
是？对对对，所以你其实仔细想来，喜剧类节目不是太多，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不会太强了整体春晚氛围，再加上还有，我觉得今年最不会让大家觉得那啥就是。没有脱口秀节目，就是我觉得哎就挺好啊，
我觉得后面都可能不会再有。
我本来听他们不是当时谁还说今年春晚有可能还会有脱口秀类的节目，千万别让任何脱口秀上，
太尴尬了。
那么一个全国人民注视，你听你一个人在上头播播什么呀，对不对？
我觉得大鹏老师给脱口秀演员指出了一个新的道路嘛。
谁？
大鹏嘛。
大鹏
啊，那个年会不能停是真的很好笑。
嗯。
所以感觉是脱口秀演员，你实在不行，你就干这事就行了，当编剧啥的。
哎、那就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春晚，大家整个评价也都还不错，也算是一个不算太糟糕的一个小体验了。那说完这儿之后，最后我想说一个，就是今年这个春节档的电影其实蛮多的。
嗯。
啊，但是也是褒贬不一。各位看了哪几部，然后评价最好的一部我们都说一下吧。就是今年春节
我就看了个飞驰人生。
哦，
嗯，
你看
飞驰人生，
你觉得飞驰人生好看，你觉得呢？
我看了两个，第二十条和贾玲的那个
热辣骨汤，那个咱俩看的一样。
对对对，
只不过我看的是，我没有进电影院看。
所以你俩认为哪个更好看？
我觉得二十一条。
第二十条。
二
十一条是另一个，是
另外一个法条。
第二十条，对对对，第二十条我觉得。
我觉得第二十条可能社会意义比假人那个更好一些。假人那个电影确确实实就商业化太严重了，
而且是翻拍了，没把灵魂翻拍出来。
对对对，而且他没有强调这个翻拍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这个编剧太恶心了。
就是他原本那个，
他说了翻拍了吧？
他没说。
但是他《百元之恋》吧，
啊，我知道吗？《百元之恋》。《
百元之恋》如果要是按照那个直接放到春节档啊，那就不是一个气氛的东西，
是吧？
对，所以我在想，可能贾玲就觉得那春节档我总得给人点振奋的那啥的，你看名字又叫了个热辣滚烫，人家的百元之恋那指的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卑微的一个，他这个完全改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点。
嗯，
百元之恋之所以在日本广受好评的原因是它是真实的反映了令和年间就是整个日本的青年人的那么一个状态，
嗯，丧丧的，
每个人都会感觉哦，这跟我一样，或者在哪个他们某一个环节都会跟这些年轻人契合上。
对，
但你看热辣滚烫是没有的。
嗯，
而且就是有些人蹭热度蹭的我就特别搞笑，就是比如说中国拳击协会发了一个倡议信。
哦、是吗？
哦，你可以找一下，中国拳击协会倡议全国拳馆联合起来向贾玲同志学习，你知道，就那种类似的，你知道吧。人家这个电影说句不好听的话跟拳击有什么关系？
嗯，
这不就是减肥吗？
嗯，
对不对？你
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拳击爱好者啊、
嗯、
因为我平时也看 UFC 嘛，
嗯嗯，
就我看完之后给我充上电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虽然它是我从头至尾就觉得它是一个商业的一个
运作
一个东西啊，纯纯的商业的东西，但是还是给我充上了电。
嗯，
就是因为我也运动了一两年，我就是我感觉贾玲能在十个月内瘦这么多，不管他花了多少钱有什么团队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得、
嗯、
这个得对吧？
嗯，
认可人家这个东西，虽然也不需要我来认可。
虽然他做到，
啊、
只要他做到了、嗯，我觉得就是很牛逼的。
是啊，他你再有一千万个理由，人家确实做到了减肥，并且保
持一个良好，该流的汗是肯定要流的。
对，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见到观众，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商业行为让人很烦。
对，商业行为有点太浓了，
就是每一步都、
嗯、
我们俩那天在咱们这儿坐着聊天，每一步都让人猜中了，说他接下来可能会上杂志封面，然后被评选为百大优秀女导演，
嗯，
然后整个
甚至上时尚杂志
啊、对，所有每一步我们俩聊的都中了、
嗯、
就说明他真的是一个纯商业的东西、
嗯、
啊。然后第二十条的话我是前几天去看的，我感觉社会利益是好的，
嗯，
社会利益绝对是一顶一的好，但是拍的我个人觉得挺敷衍的，或者他尽力但是没拍好。
嗯，
就我每一次看到马丽和那个
雷佳音
吵架的时候
你就出戏了是吧？
就一两次可以，
嗯，
他妈的到后面一到他俩就吵架、
你的这个观点啊和我在没看第二十条的时候啊一个 B 站 UP 主说的 非常相近，
是吗？
他就说我给你简单浅的给你总结一下这些春节档的几部电影，然后说先说第二十条吧。反正每一次出来玛丽就开始吃醋，就是各种吃醋，每一次莫名其妙的吃醋，这个吃醋跟整个这个剧毫无关系，但是他每一次就是偏执的吃醋，甚至贯穿了始终，
是
就让人们在一度就是迷失了整个剧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
是
我当时还在想，就我其实留下了一层阴影，我还觉得挺不好看的。
啊，
但是我跟你有一个不一样点，就是我能看进去，就是他我觉得张艺谋还挺懂喜剧，他至少能让人看进去。如果你站到一个纯电影的一个本子这个结构角度去理解这个东西，我也承认，
嗯，
其实这一部分是就是用来取悦春节观众的。
对对对对对，
这特别明显，他就是就跟漫威里头故意要英雄说几个搞笑的点，
是
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就这种点，你说漫威英雄为什么非要有？他就是爆米花快乐，就是这种点。
嗯，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就二十条本身是一个这所有这些题材里头二十条是最难拍的，
太严肃了。
因为太严肃了，本来二十条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在美国有一个电影叫《十二公民》，
嗯，
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没有，《十二公民》《
十二怒汉》《
十二怒汉》，对，还有翻译叫《十二公民》嘛，
嗯，
就十二个人坐在那儿，就一个场景，十二个人讨论一个案子，
反思现在的法律，
对，反思现在的法律，对吧？但实际上，你把《十二怒汉》现在到二十条，实际上二十条，我觉得能做的都做到了，而且本身它背后也有官方背景，它能拍成这样，我觉得已经挺难得的了。
嗯，
我想聊聊就是对啊，
我插一句啊，我觉得他比较让我觉得佩服的点，恰恰就是在于他塞了玛丽的这些看似很垃圾的水词儿。就咱先抛开你刚的这个观点，你先认真说玛丽跟雷佳音这两个人的这些戏的这些点，就我微博上发的，我觉得那比那些春晚小品好笑多了。
是是，
贼好笑，
太好笑了，两个人演的太节奏太舒服了，
就是因为贼好笑。
说妈你那些衣服记得啊，一个礼拜要洗了。妈，你一个礼拜就回来，咋的？一个礼拜攒着回来我洗啊？
是是是，
就这种他妈太好笑了。
我对象一直在旁边笑，一直在笑，我也在笑，但笑到后面就实在是，我刚进入这个人物的这个负面情绪当中，
最大的一个特例子，就是两个人的电梯里头，不要去砸砸，在车上不要砸砸砸
啊！对对对对，
然后老头砰撞死了。
撞死这
那一下就硬拐了一个大弯，
啊，对对对，就是不要去上房 啊然后如何让杨浩宇嘛，
对对对，
啊，要停下来，摩托车骑的声音又大，就刚说两句人刚笑着呢，啪一下没了。嗯，就那个这节奏怪很怪。
张艺谋最近这个电影都是这，那个坚若磐石也是这，人在就说砰没了。
哎，我承认人家张艺谋导演在拍一些人物内心的这些戏上是很细致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抓这种喜剧的节奏，我觉得是抓不准的。他不会调剂，就是他不是隔一段插一个，隔一段插一个，他是到某一个阶段给一个梗是最舒服的。
我恰恰跟你点还真不一样。
嗯，
我理解的是这样，就是恰恰是因为张艺谋太知道他拍的这个东西在老百姓当中一拍出来，老百姓就得蛋疼举紧，绝对不敢。就跟咱现在如果在脱口秀舞台上突然说，我想给大家聊聊性。我甚至说我想给大家聊一些比较偏敏感的东西，观众滋儿就加紧了。
嗯，
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上来聊一个我跟我男朋友吵架，我说你怎么，然后啪突然转过去，观众就能接受。
嗯，
就这个就是一个水和这个东西的一个饱和度，一个稀释度的过程。
嗯，
我认为他用了大量的这种口水戏，就是在稀释中国人对于春节档这么一个氛围里看一个普法片的那种。加紧了之后，我怎么让你放松之后再紧一点？怎么松之后紧？这是我的一个肤浅理解。嗯，
我下来之后，我还把这个电影跟那个《药神》做了个对比，因为这两个电影就是让我
叫现实主义题材，都叫，
现实主义不无所谓，是让我觉得是有社会意义的。
对，
这是
对对，
这是电影的一个特别牛逼的地方。
我被感动到的一个点就是啊，我在看的时候啊，到最后结尾的时候，虽然雷佳音最后在台上讲的那一段啊。有点我觉得有点开始鸡汤热血 POA 了，
嗯，
但是呢讲到最后结尾，我前头有一个人要甚至要领掌嘞，
嗯，
就开始要鼓
掌，不让人讨厌。
嗯，
哎，我当时一瞬间我甚至把都想跟着想一块鼓一下，我后来忍住了。
嗯，
然后我甚至还在想会不会落入俗套，他又要开始鼓掌，一群人鼓掌，最后领导带头鼓了一下掌，所有人鼓掌。
嗯，
我觉得能接受，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中国电影的一个没有落到太大的俗套里头。
嗯，
我也想不到比现在如果拍这种又能设身处地到每个老百姓，你在那制止插队， 如果你被打得凶一点了，那你再看这个片子，你的设身处地的感觉可能会更重。
我当时就想这个
事，是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牵扯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
嗯，
所以又让人们既有代入感，又让人们会别那么沉重的代入，用了几个喜剧演员去帮你代入，我觉得还挺处理的，还挺高明的，至少我想不到还能怎么再去处理它。
嗯，然后就是故事线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故事线有三条线嘛，其他两条线就处理的特别的操蛋，就是让我感觉我看下来，以我对电影的了解，就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很仓促，做的很仓促，
嗯嗯，
就让我觉得有点哎，不是那么好。
哦，
并且我在中间，你像雷佳音那一趴说辞，我是觉得哇，很热
血，热
血，
热辣滚烫，
OK 的。但是我刚才又想到他老婆跟他见面那些东西，我就立马就没有了那种感觉，因为这个人物好像，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后来跟我对象还探讨，就是电影总是把一个市井人物最后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
嗯嗯
啊，这是一个电影升华到某一个层次之后体现出的一种俗套一种。
他要让你展现某种人物弧光。
对对对对。你看，我就拿徐峥那个药神做例子，就是他一开始他爸有病，他没钱，到后来他甚至到他挣了钱了，他也不会为那些病人去着想，还是继续挣钱，一直到他身边的人，他的好朋友没了，他有能力了，他才开始亏本帮那些病友去做这些事情。他就是从一个真真切切我们身边同层级这种人，到达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么一个状态。
对，
但是雷佳音这个就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那么一步一步，我原本以为他会通过他儿子这个事情得到一个教训，或者得到一个特别大的冲击，然后促使他有了这么一个更高阶的一个东西，但是整个故事线是让我感觉我提不起劲儿，就跟贾玲为什么要去打拳击一样，我也觉得
对对，这个好大不如说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去打拳击呢？
莫名其妙，你想赢一次，你赢什么不好，对不对？你这么大体重，你去举重嘛，要打拳击要瘦下来。
二十条讨论很多，其实我是觉得真的，像咱这个年纪哦，我不知道你看《飞驰人生二》了，
我还没
了，你去看一下，真的，我是觉得。我不知道韩寒刚出道的时候，对，在咱们那个时候嘛，你知道吧？在我跟雷哥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
三出门，
对，三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你把《飞驰人生二》一看，真的，韩寒太有才了。
对，
韩寒的幽默、永远是那种，就是
我感觉他整个价值观都升了一
阶，整个升一阶。然后说实话，可能也有些小红书上的人说，就是这种爹味儿很重的一部电影，
也有人说，就说
爹味儿，
全程所有人张口闭口巴音布鲁克，巴
音布鲁克
各种
啊，这个我也是
有点爹味儿，但是
有点像大兵。
说然后没有女演员，
嗯，
说也是对于女性演员的一种歧视，也有这种口，
我真没注意，确实好像没有女演员哦，
确实我也
没有，
那
没
有女演员电视剧多了
点。
嗯，
对啊，那《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女演员，
都有，
是不是这个行业女性比较
少？都有吗？
都有女演
员。我给你找一个
什么？
一个唯一的女演员还被弄死了，
什么？
士兵突击。
士兵突击。
士兵突击啊！许三多那个
里面只有一个女演员，一个女毒枭，然后被许三多干掉了。再你再给我能找一个女演员出来，没有一个女演员都没有。嗯，
挺好。
你已经两次提到《士兵突击》这个电影，
好喜欢。
啊，
但反正我是觉得去看看，我觉得《飞驰人生》，我觉得比《飞驰人生一》好看。
是吧？
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种细节之处的那种韩寒那种小机灵。
我记得一句话，他说那个人生要大概意思就是你要试炼无数次，机会只会在其中的一两次出现。
嗯，
我当时看到这儿，哗，起一身鸡皮疙瘩，就他那价值观整个上了一层。
嗯。
最后两个赛车重合的时候
啊，其实他的比赛结果不是很好，但就是超过了自己。
就那句话说的特别牛逼，
嗯，
就是我看见了五年前的自己。
嗯
嗯，
就是还是蛮热血
的。
其实你看韩寒电影知道吗？你再把韩寒的书看一下，
嗯，
他们两个真的就是他的整个一个人知道吧？
他思想
三观，咱们就说这个人的三观还有这个人的思想知道吧？他的书和他的电影其实表现的是
一模一样
的。就是还很父亲完全是一个
电影，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麻药啊，其实也是让每个人，
哦，是麻药，对，
也是让每个人都能有一种嗨感啊，就跟看列兵一样，每个电影它的纯度不一样，我就对吧？你要这么讲，每个电影是纯度不一样的，
华为二那个什么
纯度不一样的一种冰毒啊，我是觉得。说到这儿，然后其实最后想聊一个点，其实还是回到咱们每个人身上，包括听节目的每个人身上，其实还是跟健康有关系的。就是你像贾玲这个，
嗯，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尤其在从春节期间到现在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健康管理？因为据咱们所知啊，这个你看王悦啊，很多人让我们唐算这个王悦老师，这个因为这个肠道的一些，甚至是和 DNA 有关的一些问题导致的，现在每天吃的可能比和尚都清淡。
嗯，哎，和尚还吃盐呢，王悦老师不吃盐。
哎呦我去
啊，就特别清淡啊，然后。就是小黑最近也在吃中药，
对，
雪饼那天说要吃饭，说在减肥，
嗯，
然后老王是动不动就脚扭着痛风，
对，
二师兄
大家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亚健康，
我二师兄不知道为什么骑电动车摔倒在草坪里，
我去，
每个人反正都有不一样的问题啊，
嗯嗯，
对，就是我们聊一聊跟健康管理有关的吧，就是各自的身体，
嗯、
各自的情况。
我是
尤其翻过这个年儿开始，
我是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嗯，
如果你不去运动不去锻炼，你就会有那种精疲力竭的感觉，
对、
嗯，
就是那种累、
嗯，
就是那种你就以前的时间年轻的时间没有累过，以前年轻的时间我在网吧里面待一夜，第二天打篮球，24小时不睡觉，
嗯，
精力充沛，现在不一样，
嗯，
是的，
现在你让我上夜班回去知道吗？我就想睡觉，
嗯，
而且再加上身体白头发也越来越多了，真的能明显的感觉到，如果头发一长长。你就照着镜子，你就能感觉到你的白头发就这样炸起来了，就竖起来了，就这样竖起来。其实这都是身体的一个反应。还有就是一些，有一些，就是身体。
你是咋有啥难言之隐呢？在这还要，
哎、
精神方面没有那种劲儿可能不太足，这些
精神力不足了。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全部都是由于身体亚健康所导致的。
嗯，
对，所以我其实
你有啥常态的一些病没有，或者是一些常态的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亚健康，比如说经常是脖子不对啊，头不舒服呀、啊，然后腰突出、啊。
这个程序员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这是。这个就没
职业病，
对，这就职业病，这些就常年都有，这当然、
哦、
对，就一直有，一个是颈椎、嗯，你看，如果你坐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就是一条直线了，
嗯，
就是完全就是直了，就是你大脑里面感觉你的身体都要直线，你如果稍微这样晃一下下，
嗯，
你就感觉好像就是一根就是这样把你往外掰，
嗯，
就这样掰，
嗯、
特别痛，知道吗？就你那撕心、
嗯，
就是透露骨髓的痛。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做一做推拿什么的？
他讨厌别人在身上按来按去，
是
摸来摸去，
就是
不喜欢男技师嘛，就是这意思。
对，
就是所有的人在我身上就是按来按去的、
嗯，
我可能会锻炼跑步或者。
哎，那我是这吧，我下回专门带你，咱俩去推拿一次。
做个
就是那种，他也看不清你的那种眼神的牛逼的技师，他给你摁，绝对让你爽到爆。
哎，反正我曾经尝试过，但是第一次就失败了。然后他给我在那儿推拿，我就说你就在旁边坐着就行。
可能因为二师兄太瘦了，
不是他只要一动我就浑身的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
嗯，
对，紧张起鸡皮疙瘩的那种不适感。
嗯嗯、
你只要一动我，一捏我就不舒服。
理解，你放心相信我，这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
习惯问题。
我也相信我自己，我迟早会和技师见面。
好，
嗯。嗯，
下次你会客的时候把他带上，
相聚在小黑的豪宅。
所以说2024年我打算知道就锻炼身体，每天就比如说跑、
嗯、
以前的时间不是年轻时，就20来岁的时候每天还跑5公里，可能还能坚持那么一年，就每天5公里或者是1、3、5公里都是不费劲儿、
嗯、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上楼知道吧，上就是二层楼上到第3层就开始喘气，
嗯，
你看才30来岁啊，你看詹姆斯39岁还在那儿，我就觉得很羡慕詹姆斯，但是
你不敢这么，
你不敢这么羡慕，
人家在这上投入的钱比咱可能一辈子挣的都多，
一年200多万美金，你算吧，
健康管理，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对普通人肯定有普通人的健康管理方法，
嗯，
我可能每天跑跑步，锻炼练这，
嗯，
这个2024年把这个提上日程，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嗯
嗯 ，OK OK，
嗯，
小黑最近是咋的？
我最近就是心情不大舒畅，然后去看了一下中医。
嗯，
是因为写不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
各种原因吧，
哦、
各种原因，就是他是无缘无故的心情不好，无缘无故。
你不会有点抑郁吧？
我应该没有。然后我去看病，
他就是贱。
我去看中医，然后就说我是肝郁脾虚吧，然后开了点中药，目前在吃，还行，啊，还行。而且这两年一直在保持运动嘛，还可以。你看前两年我的状态，我们要是在一起聊天弄啥，我肯定就是宁愿躺着。我
但是前两年你虽然说精神状态差，
嗯，
你身体挺好，
嗯，
你这两年精神状态好。 你可没少病。
是的，
你这两年病没有。
我开始
春节前还在病吗？
我开始健身那。
咱第一次在那个上头录的时候，是戴着口罩，
对，
烧了三十几度的时候录。
他说我都冒烟了。
他说他、
吓死了，真的。
今年难不难？哪年不难？
我现在还记得2022年的3月27号。
嗯，
我开始正儿八经开始锻炼，
嗯嗯，
啊，那天开始锻炼，我到5月份、6月份和，8月份和10月份，每次那几个月就是会感冒，
嗯，
而且是那种嗓子跟刀片，
嗯嗯，
特别重的感冒，就那一年把体重刷了有个20来斤，
哎呀，
然后到10月、11月的时候自己买了一些器械，在家里就开始练力量训练。因为当时接触了那种知识之后，发现纯做有氧是很错误的一个模式啊，然后一直练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脱离有氧，然后精神状态各种也很好，现在感冒的频次也不是那么的轻了，除非遇到大型疾病，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
别，你不要再遇到，不要遇到大型疾病，你还年轻，别遇到那种东西。
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
所以现在有什么健康管理的一些手段？
我现在特别注重饮食了，不要看我这样蹭吃蹭喝啊，我现在尽量。
他还是挑呢，
对，他挑了。
就你请我吃烤肉是吧？
那
我去跟着老王吃日料的。
你看我这几天吃的，你看，比方说我从我家里拿了那个，
这几天已经算到礼拜天那天了。
对，规划好了，
拿了那个臊子过来啊，
嗯，
我们家做臊子，然后我就比如说我早饭两馒头，一碗臊子，必须有俩鸡蛋，水煮鸡蛋和
优质蛋白，
一把和一把上海青，
咱们几个都要记住，这是他的餐标。
好，
下回吃的时候要把这些都要补上。
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优质的饭了。
哦，
我平时就是一包泡面，
嗯，
啊，就这种吃法。
就以后咱请他吃辣汁肉，给他叫俩鸡蛋，
嗯，
然后咱俩吃面，
可以
他吃鸡蛋就差不多了。
吃辣汁肉我就不吃鸡蛋，你得给我来一把青菜。反正各种，
哎，
各种维生素、各种纤维啊什么的谷物啊都得有吧。
开始注意了，
开始注意，很好。
很
好，
很好，
还是我觉得他，因为他是这，你看现在没结婚啊，
嗯，
真的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吃上啊，我觉得就是混的
，就是
方便面加点上海青，那能说实话，那能有什么营养？
是
这么个吃法，
纯碳水，
你不病谁病？
是是是，
把钱还是要往吃上花一点，还是要那啥，
对
自己好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哦，就尽量不熬夜吧，一熬夜就出问题，
嗯，
一熬夜就上火，
嗯
啊，各种发炎，嘴角、牙根儿。
嗯
啊，长痘痘，屁股上长火疖子，
嗯
啊，得亏没痔疮，
那你熬夜成这样子
啊，
是在想段子吗？嗯，
最好是，最好是，最好是，
天天在人家的子午路店徘徊，我还差15分钟，
马上就又有一遍。
哎呀，啊，睡眠、饮食和锻炼这三个
很
必须得，几乎每天得做到。
嗯，
其实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反而是件好事，因为他会更早的开始注意自己养生的问题，
就跟二师兄一样的感觉，
因为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
对对对对对，
这玩意儿就是这样，
前几年抽烟又喝酒又熬夜，我操，感觉天天都是逍遥自在快乐。
没有没有，你没有那么快乐
啊，
你没有那么快乐。
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放在
烟
酒上
啊。
我奶92岁不在，抽了一辈子烟，抽到92岁。
哎呦
啊，喝酒也喝到92，这
人是有个体化，
每个人不一样，不一样，
嗯，
啊，不一样的。
雪饼现在有啥健康管理上的？
哎呀，我这个呀，对我来说打击贼重的。我去年那阵儿，就是甲流完，我去体检一下，
嗯，
做个就是那种 CT 横扫过去，
嗯。
我当时取那个报告单的时候，我就贼紧张，就像我高考查成绩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到年龄了，结果那个报告单出来，我肺里有一个小结节，
嗯。
然后我的肝又有钙化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大夫都觉得说怎么这么年轻会有这么多那个啥，然后说我肺上那个可能跟家族遗传有关啊，然后我肝上那个可能是因为我原来老熬夜，然后半夜吃东西跟，喝酒有关。我就一下感觉人好像到了一个特定年龄之后，就是你年轻的那个资本被你消耗完了，你就是现在开始干什么事儿都是在，就是，
还债。
嗯，我就可难受了。然后我现在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原来吃面啥我半夜2、3点一碗棍棍面，就现在都不敢了，就感觉哎，人生就是一下就没有那么快乐了。
谨慎一些。
嗯，
就感觉年龄大了就不快乐。
确实。
嗯，
年龄大了有年龄大的快乐，还没到呢。
可能嗯，还没到下一个快乐的，
那个。
但
你到这个年纪你是真不快乐。
那你觉得我每天我是在靠什么样的精神力在活呢？我
而且你还是有道理的。我
来来来，你是怎样的精神这个健康管理啊？
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没有健康管理，但是我今年准备健康管理了。
摊上痛风的人还管什么理？
还管是已经这样了，
老天都在替你做了筛选啊！
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减肥，就也不想像原来那样特别瘦了。就比如说我可能半年时间我瘦个五六十斤那种，不用了。我觉得三个月之内能瘦个二十多斤。保持在体重在170左右，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你现在什么减肥办法？16+8吗？
是准备啊。
我记得你不是还去健身房的吗？
我痛风犯了吗？
哦，
哎，16+8这个，因为我不是老，
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了。
康凯不是也是老在发这个16+8，然后说是还是比较管，因为
啥是16+8呀？
我很佩服康凯这个人啊。康凯这个摩羯座他不是弄跑团嘛，他是那种真的可以做到，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他我觉得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执行强，执行力巨强，强的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不近人情的变态。他说我接下来我要断食一周，
断食
不吃饭，
断食一周7天一口饭不吃，就是喝水
啊，
也水果什么，就是纯断食。他说接下来我要断食一周，纯断食一周，纯纯的就是每天，他是真的能做到。
他不掉头发吗？
没有。然后他就说这个16+8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八个，你尽量把你的两顿饭控制在8个小时
内
吃完，甚至是3顿饭，剩下的16个小时里头只喝水啊，就是不要吃任何东西，也就连什么什么果汁啊牛奶你都不要碰，苹果也不要吃，除非你不行你喝点咖啡，最多就到这一步。然后你尽量控制你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从早上8点起床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你比如说10点钟早上8点吃一顿，10点到12点吃一顿，下午如果你再补一顿或者你就不吃了，在这个晚上段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完全不吃。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你要配合一定的力量训练，就像小辉说有氧确实没啥用，力量训练很重要，配合一定的这个力量训练加上辅助的一些有氧，然后才可以说是一个月下来你有一定基数去掉秤啊怎么怎么地的。我之前试了，我他妈记错了，
记成了16个小时，
吃16小时，
我他妈睡了8个小时起来，我说我咋就
塞
得慌，还撑得很，这16个小时咋往里塞的？
用自己
后来把那个抖音又刷开看了一下，16+8是他妈8小时吃，我说哦，我就说
整整塞了，
感觉这也不难呀，但是硬吃不行啊。
我说8小时我还没睡过去，又得想办法16小时咋塞啊？这玩意儿塞不下来的。
那什么那个 rapper 艾弗吉尼。也是靠那个瘦下来的嘛，
是吧？
他就只吃8个小时饭，然后剩下16小时低只喝水，他甚至好像水都不喝呢，16小时。
我现在想想，我体重控制的稳当啊，是跟这个16+8还挺有关系的。我是看那个抖音上有个叫猛哥聊减脂，贾玲也看的，说是他就每次开场就一句话，就是睡前感觉到轻微的饥饿，那明天你就能掉秤。我因为我饮食结构规整之后，
我是不允许睡前有轻微的饥饿，我不能
直接三包方便面，
我不能糟蹋自己。
小黑能落实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天只清醒8个小时。
如果你现在屋子里头跟我家那冰箱里装的一样了，你未必能做到。你一定会在半夜安静下来的时候，享受一杯小酒，吃的喝的海鲜料理各种拿出来一热，坐到那儿美。家里要真没呢，我就饿过去，就饿过去了。
我就是早上，比如说8、9点吃完早餐，然后最后一顿饭就控制在6点左右，那也就是17+7这么个样子，是吧？是这么个样子吧？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而且，我也一开始很难熬，第一周的时候，就是你说的睡前饿的根本睡不着，硬睡，入睡可能得2个小时才能睡着，但是基本上熬个3、4天左右，就没有那种胰岛素抵抗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想吃，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慢慢就 OK 了。除了跟你们可能有一些夜宵活动以外，基本上晚上不吃东西。基本上晚上不吃东西，
还挺频繁的。
我们知道，你知道那个盛唐雷音发了一个他说他减肥的办法，妈的一群人在我底下问我，就是嚼吐，把饭吃完之后不要咽，吐掉。
那个受伤害的那个
不是
不是咽下去，
不是咽下去吐，是在嘴里过了瘾。
嚼
肉
不是口吐，
我是说不入到胃里肯定是会有伤害的嘛。你长期的断食什么的，
不是他就是说，如果你这顿饿了， 你欺骗你的大脑，
嗯，
它就是在嘴里嚼嚼过那个香味，你认为你吃了，
嗯，
是饱了，但是其实你把它最后吐掉了，
嗯，
我进到嘴里嚼过的东西，我绝不会吐出来，我绝不会吐出来，
烟雾拔毛，
那不是欺骗大脑，那是欺骗胃。胃在那等着，然后嚼着嚼着吐了，
感觉那样会更痛苦。
对，
脑子跟胃对了一天仗，对不上了，你知道？
是
啊，反正健康管理这个事情，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嗯
啊，鄙人今年四十出头啊，其实你说没病吧，也有病。我认为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会胖一些。我是真的是晚上顿顿我都得吃点，所以一吃你就明显就能感觉到整个人胖了。那评委我说你这照片一拍出来，这咋咱双下巴都出来了？怎么下颌？说你不减个肥吗？我说实话，我这段时间，我晚上只要吃饭，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
多重
了，我146-147，
还好我13岁就这么重了。
最重的，这是我最重的时候，
啊、
最重的时候就是正常情应该是在71-72。
我就想
最重的时候就是吃了，连着天天吃吃吃，74点几公斤，然后我倒是不太在意外形或者是拍照或者是啥，但是。确确实实胖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比方我晚上睡觉打呼会比较严重了。现在，
嗯，对，这个很明显，我也打呼非常严重，
打呼了。
对，
人一胖啊，他的那个舌根啊，就会你一睡着之后，他就会往后，
啊，
他会压到你的气管，他会习惯性的就会用这个方式去打呼，
就是那种，
这个就是到了某个年纪，可能甚至女生也是如此，嗯，所以到时候咱们去那个啥。
我也在想，咱们谁也别嫌弃谁，
谁
对嫌弃谁，只能咱三个住一屋了。
我当时跟频率那几个领导一块儿，当时坐火车卧铺往西宁走呢。早上一睡起来，那哥把我一拍，小磊，你晚上的声音美成怂了。刚一回头，那哥把他一拍。你比他能差到哪儿去？真的一个比一个会。
就你知道，就是这种打呼噜，我现在想，其实对中年男人是一种保护色，你知道吗？因为他就可能你就不能在外头过夜了。你说你去外头过夜，人家女孩说哥能不能不走？你说可以，我睡。
我
过一会儿。
我现在你看，我包括我到全国有时候去演出或者去干啥，他们都知道，笑雷必定是定个单间儿。第一，我不习惯跟任何人睡。而且我有时候不管是在外头酒店睡还是干啥，我就喜欢一丝不挂。你别给我说什么酒店卫生不卫生，我有被套，我有一次性被套、一次性床单啥，我就不喜欢那啥，就是有啥约束干啥的。然后最要命的就是你晚上睡觉，你习惯性的你咋的，你也不愿意去吵到别人。
是，
就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你像小黑这还不到30，二师兄才34，再过几年再看。
啊、
很多东西是久而久之的，久而久之的。
那我就想嘛，你就打呼噜打成这样子，那人家女孩半夜把你一推，哥，你不行，回家还是陪嫂子吧，呼噜太大了，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个问题。所以
幽默，可以剪掉，可以剪掉，没关系，剪掉吧。
所以就是回到头有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减肥是目前大家可能都还蛮那啥的。
嗯。
如果新的一年有那个可能的话，其实大家还是重新。有机会集体性的去做做减肥的东西啊，或者是互相督促一下，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嗯，
就然后就是自己去控制这方面的饮食，包括听节目的朋友，我还是那个话，你能做到多少做到多少。我是不建议是那种，就是那种像慷慨那种，那是人的性格决定的，他就能那么减。
嗯，
我到现在都没觉得减肥是我人生的必须，就我觉得当你觉得真的要能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能那么做。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是，只要我晚上熬夜或者是忙了很晚的时候，晚上我必须得给自己留半个小时，非常安静的。媳妇儿孩子都睡了，明天早上7点钟要送他，现在是凌晨2点，
这还在熬啊！
煮一包面，握两个鸡蛋，弄几个小菜，喝一杯清酒，坐到这儿放一个电子榨菜。
嗯，
我的团长，我
根本不是为了吃，就是为了让精神放松。但是精神放松同时肉体就要承担这个代价，但是我宁愿先让精神放松，这就是我这个性格付出的代价。如果到今年真的要是怎么怎么的话，那该减还是要去适当的去注意了。
嗯，对，
还是这样。嗯，但是白头发可能我有，但是我是从40开始才发现开始会、
哦、
开始会
有了吗？
有。
但是我就特别，小黑也有，
我也
二兄也有，就
我只有在这儿有一撮，我还好。
哦，雪饼咋样？
我没有个白头、
哦、你看
雪饼天天染头发，你也看不出来有没有白头。
想得多啊，这个头发就真的容易白。
是、
啊、
不知道咋回事。
哎，反正这个健康管理这个啊，就是24年的一个重任啊，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的身体重视起来，健健康康的度过下一个春节，下一个春节，再下一个春节。然后今天我们也聊了非常多的一些跟今年这个春节过去之后的一些简单的复盘，我估计也不会有播客再这么聊了。那然后今年的这个春节其实总体来讲还是蛮温暖温馨，也有一些所谓的小确幸在里头的，同时也希望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呢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开心快乐的心，继续在2024年能够开开心心下去。然后最后每人一句祝福送给大家，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二师兄，
希望大家在2024年还有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
耶、
大家再不要再经历像之前那种大灾大难了啊！最好是这样。
你在给谁说这个话？好好好。
哎，希望大家都平稳度过啊，然后健健康康。
保证考研通过啊，
哎、
论文通过啊。
哎呀，希望更多人在新年里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
对对对，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听完节目之后，愿意来到西安来糖蒜铺子看脱口秀。然后年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包括我们会开双场的演出，然后也会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演出，包括之后我们也会把更好玩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聊什么聊，关注糖蒜铺子，关注我们的每一位演员，感谢各位收听聊什么聊，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
拜
拜。
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